耳朵里的博物馆，嘟嘟嘟。
要想了解古代埃及文明，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生死观念。刚才我们谈到了古埃及人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一种循环论的这样的一种观点，人有生有死，世界是永恒循环的。那么人由这个世界进入到永恒的世界，再由永恒的世界降生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太阳神每天坐着太阳船从这个海里面出现，从东边出现，然后巡行一圈之后进入到西边落下，这正是人生死的一个循环，生死的一个循环。那么这样的一个太阳船之所以有动力，就是因为是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圣甲虫的在推着太阳船在行走。这个世界里面有美好也有丑恶，因此能不能进入到未来的世界当中去是一个问题。那么进入到未来的世界当中去，究竟是进入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当中去，还是进入到一个丑恶的世界当中，未来的世界当中去，这对于每一个埃及人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把握住人们的命运，所以采用一切办法，这些办法里边就包括他们进行一系列的仪式，要将此生与来生勾连起来。那么勾连起来需要有一个途径，有一个门将两个世界勾连起来，这个门那就是丧葬，就是陵墓。所以古埃及人他们的生死观就是这样的，一切都处在这样的一种永恒的循环当中，永恒的循环当中。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们在现世的世界当中看到了生，看到了死，看到了美好，也看到了黑暗，看到了不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事物同时存在。于是他们对于未来，对于永恒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特别是他们未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就是永恒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只能通过想象，通过他们的想象力才能够把握。于是他们就看到了，他们也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以己夺人的联想，通过一种拟人化的这样的联想来建构永恒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而这个陵墓里边一定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每一个金字塔群，我们现在只能够看到埃及的金字塔，有些还坍塌了。那么过去的金字塔在初建的时候，它不仅仅有一个高大的巍峨的非常漂亮的一个金字塔，还有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或者说是一个建筑群，因为它有一个院落，有一个院落，这个院落里面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有很多神庙，它有自己的功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进入到永恒世界，进入到好的永恒世界当中的一个桥梁，一个门槛。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永恒世界，好的永恒世界里边去，一定要有一系列的仪式，那么保证你有资格进入到一个好的未来的永恒世界里边去。仪式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啊，不仅仅是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比如说我们开学，学校开学还有一个开学仪式，我们一个运动会还有一个开幕仪式，很多事情都有一个仪式。仪式对于我们特别重要，对于古人来说就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仪式只有做好了，我们才能够，或者说仪式做得正确，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进入到永恒的世界当中去。不然的话，一个人就会变成孤魂野鬼，这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怎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去呢？那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而这些仪式要说很多的话。那么这些话，这些死者能不能够把这些话原原本本的，那么这位死者能不能把这些话能够原原本本的一字不差的记住，这对于每一位死者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他们就需要有一些人给他题词，给他题词，就像我们的这个播音员每天坐在这个播音室里，或者说这个新闻直播间里，他们播那些稿子的时候，他前面是有提词器的，如果没有提词器，那些东西他是背不下来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 而对于生死能不能进入到永恒世界这么重大的事情，对于每一位古埃及人来说，那就更为重要。怎么办？他就得记住。那么他们记不住怎么办？他就得需要一些提词器。于是，在他的陵墓里边就出现了大量的铭文。把这些仪式，他的进程，他的这个文字该说什么话，该问什么话，该说什么话，怎么回答那些神，怎么回答那些42个神的他们的问题，都记录在这样的一些墙壁上，甚至包括草纸上。于是出现了金字塔文，也就是金字塔里边的文字，包括官文，就是棺椁里边的一些文字，有的是写在草纸上，有的是写在这个棺椁的内壁和外壁上，然后呢，还有写在草纸上的，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亡灵书，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能够正确的进入到永恒世界的说明书，或者叫提词器。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载体，能够把这些文字、这些图画书写下来。那么他们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陵墓。当然，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最早的陵墓比较简单了。公元前的3000多年以前，也就是5000年，距今5000年以前，他们的陵墓比较简单，就是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就是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就把这个人埋了就完了。当然，他们埋也没那么简单，人是要采取一种蜷曲的方式，像婴儿一样蜷曲在坑里边，面向东方或者面向西方，这有一个历史的变化。他们没有面向南方和面向北方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东方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西方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而东方是再生的方向。接下来，人们变得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财富的发展，对于精神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于是人们就想把自己的这个陵墓建得稍微大一点，能够让后世辨认出来。不仅能够辨认，还会供奉神，让他们保证我未来的复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就会出现。于是他们建成了一种马斯塔巴墓。什么叫马斯塔巴墓呢？就是在底下的墓葬的墓坑上边建造一个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上面刻写上一些象形文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马斯塔巴墓。马斯塔巴是阿拉伯语，意思是板凳的意思。什么板凳呢？就是用水泥在外边室外砌一个长方形的一个供人们坐着的这样的一个板凳，叫马斯塔巴。因为这个时候的埃及的陵墓呢，形状非常像马斯塔巴这样的一个长板凳，于是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马斯塔巴墓。再后来，随着人们的这个财富的发展，人们就想，有钱的人就在自己的马斯塔巴墓上再又修建了一层，又修建了2层，这样的看上去就会变得更加富丽堂皇。金字塔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诞生了。到了第三王朝的时候，左塞尔王将自己的在萨卡拉那个地方建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金字塔，梯形金字塔，非常辉煌的，非常漂亮的一个金字塔，也非常高的，一共是我记得是6层，我去过几次在那个地方，四周有一些也有一些院落，这个院落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建筑，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仍然有一些是值得我们一看的。然后才到了第四王朝，被称作是金字塔时代的古王国，出现了吉萨的胡夫的金字塔，哈夫瑞的金字塔，曼考瑞的金字塔，还有这之前呢，还有四王朝第一位法老，那就是斯奈夫鲁，是胡夫的父亲，他的金字塔在美杜姆建了一个金字塔塌了，后来又到达赫舒尔那个地方建了2座金字塔，都非常之大，一个是建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角度太高了，于是把它向里边收一收，变成了一个弯曲的金字塔，也就是腰是弯的。在边上呢，又建了一个红金字塔，因为它的这个石头的材料有些发红，远远看上去有些发红，于是称作是这个红金字塔。那么金字塔由此逐渐的发展起来。